各位好，今天3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天，也就是3月17号的时候呢，彭博社发了一篇文章，说是中国的相关部门呢，已经呢阻止红筹股去香港上市。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你如果是红筹股呢，你要想去香港上市，它的门槛提得非常高。要让它拆掉它里边的 VIE 架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模式，你才能或者是转回内地公司变成 H 股再去上市了。这个呢，我估计玩股票的人挺多的，不用我特别解释这种红筹股什么这些东西了吧？就红筹股其实是分两部分，稍微解释一下啊，别到时候说我这个又在这儿那个什么随便开就开了开聊，咱先呢了解一下什么是红筹股。红筹股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呀，它是传统企业，就是中国呢没有这个准入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它在经营领域上它是有准入的，有一些企业呢它不可能让外资来进入，所以呢，就是它有一部分企业它用的是一种叫 VIE 架构的东西，然后再去境外上市，有一些企业呢它不用 VIE 架构。它只是平平常常的，因为它不用这个什么，绕开中国的监管呢，它呢就直接呢在海外注册一家公司，对吧？比如在开曼群岛注册一家公司，农夫山泉嘛，农夫山泉的时候呢，它就在海外注册一家公司了。OK，由这家公司掌控着100%的这个国内的农夫山泉这个企业，它持股100%，然后。它所有的利润可以交到境外公司，在海外进行上市，或者是在香港上市，这些东西，那这个呢是传统企业，这也算红筹股。那中国的红筹股最麻烦的那一部分是哪儿呢？就是这个 VIE 架构这个公司这一块的东西。那 VIE 架构这块的公司呢，这回是监管的一个重点。这什么概念啊？跟大家这么解释这事儿吧。就是红筹股在海外上市啊，哈，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你的公司在中国经营，但是那个股东在哪儿分钱呢？他在海外分钱，然后呢，这个股票谁在炒呢？是海外在炒这股票，这也跟中国这个这中国整个股市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呢，关系不大，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些东西它为什么要给它监管起来呢？我们先得知道啊，这个 VIE 架构啊，哈，到底是一个怎么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VIE 架构呢，通常啊，我们都知道，一家公司想上市啊，哈，就直接拿这家公司的股份，你去卖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个你看我这公司我经营不错，对吧？我需要钱，然后呢，这个我把它弄上市了，那我这部分股份我拿到市场上来。然后大家可以自由买卖，我经营得好，就是这股市股票价格就上来；那经营不好，我这股票甚至于退市归零，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东西。我们所谓的在 A 股看的这些公司，基本都是这样的公司。那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公司呢，也好多都是如此。这是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这么干活的。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呢，它不是这样干活的，它怎么干呢？它做了至少是两三层的这个架构，才能够在海外上市。这是中国呀，某种比较特殊的一个公司形态，我们呢就把它称作叫 VIE 架构。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在开曼群岛，我建了一家公司，这家呢壳公司，这是一家壳的公司，就是呢这个公司由谁来构成的呢？哎，由创始人，这公司你国内的这个创始人，比如说马云，对吧？OK，他在这个壳公司里，他有一席之地，他占多少多少股份。然后呢，在这个我作为一个投资方，比如说我是孙正义，那我在这个公司里我占了一多少多少股份，这是在海外进行的这个公司，做了一个公司。然后干嘛呢？这家公司啊，去香港投资一家公司，把钱呢打到香港公司来，然后呢，香港公司呢再到内地去投资一家公司，就是什么经营实体，就是经营实体阿里集团，它就是这样的。OK，在海内在境内，那这样有一什么好处呢？因为啊，中国呀哈，有一些行业，它是不允许外资进入的，或者是说你外资的占股的比例，它是有调整，它不许你那个占多少的股份以上，这是不行的。比如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对吧？原来我们说教育这个企教育产业也是如此。那原来我投资媒体这一块，它也有这个规定，媒体是那根本不让你进啊，对吧？外资你根本不可能进的。 就是当然也有一些特例，可是那个东西，说实话，那些特例那就太特例了，咱们就不能跟人去比，对吧？OK，好，那这样的一个架构，在这搁这公司了，那最后上市是谁呢？上市的是海外开曼群岛那家公司，啊，B 或者 BVI，但都无所谓，你就是这种离岸公司注册地嘛，它是那家公司上市了。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公司啊，都在那儿搁着的。这个不光是民营企业这样玩，那国企也这么玩，中石油也是这么上市的。他用这种模式，他把这个公司拿到香港上市，或者拿到美国纳斯达克你去上市了。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呢是绕开中国的整个这个监管体系，因为中国的这个监管体系啊，就是你不允许进入的太多了。那我要想进入，因为这个一旦是只有在这种有门槛儿东西的地方，你才能够挣大钱嘛，对不对？你才能够有高额的投资回报率。所以呢，那你说传统行业，你像娃哈哈什么的，人家不在乎，人家直接就可以这种模式。当然，这现在也会受一定的监管了啊。那你像是这样的这个高科技的企业，它的那个估值往往是翻着翻的走。而且呢，有一什么特别重要的点呢？就是这些公司啊，它的想象力最强。你做矿泉水的，对吧？你做饮料的，OK，你是这个你是娃哈哈还是那个什么是农夫啊？这不重要啊。娃哈哈我没上市，就是农夫。我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脑子抽了，是这个农夫山泉。那农夫山泉你生产矿泉水这个东西呢，你生产多少瓶，卖出多少瓶，它利润是一个你大致能知道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它不太可能对一个风险投资企业产生吸引，因为我们这一行干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干的是一个要高额回报的。如果我们不可能是说在这儿我等着你10年8年，然后呢，你这个通过你卖矿泉水，然后产生的利润，给我利润分红，我收回这个投资，资金使用是有成本的。那样的话，我的净现值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可能是这么干活。所以呢，它往往是要给这些高科技的企业能讲故事的。你哪怕是 PPT 讲这故事也没毛病，对吧？你上市了，OK，好，那我至少呢是要有10到20倍的回报，这个才是我能干活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要是说你就是没你，我给你这钱搁了10年，对吧？你把我这个，你把我投资的成本还回来了，或者是有1倍翻了1倍。这对我来讲是不值得的，尤其是在风险投资这个领域，这是绝对不值得。这相当于你亏了嘛，对不对？你资金使用的成本都不止这个数啊，那所以这是不可以的。那像这样的，我们就特别关注什么呢？这种高额成长的，这种高额成长这种公司，而且能讲故事的公司，那大概都在这些所谓的你不太可能能够直接进入的领域。那我们要干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要用这个。我其实海外的壳公司，一分钱的这个国内这家实体经营的公司，比如说它上市的阿里在海外上市这公司，对吧？那个公司一分钱的股份都没有，就是说，不占这个海，就是在国内经营的这个阿里，一分钱的股份都没有，在海外上市这公司，那你怎么去把它控制住？其实呢，这个有一套特别成熟的那这个方式。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它大概有7、8个协议，但是呢，一般有核心的东西呢有4个协议，这4个协议是什么呢？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啊，贷款协议是什么呢？就是这海外的这个壳公司，然后呢，跟国内的实体的这个名义股东，通常就是这个创始人吧，对吧？OK，好，我签一个协议，我贷给你钱，我把这钱贷给你。什么呢？我等于借给你钱了吗？对不对？让他去注册国内的这个经营实体，这个钱呢是我借给你开公司的，对吧？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或者是我至少可以那个某一定程度上控制，这是一个协议。那还有一个协议呢，是什么呢？就是股权质押协议。什么概念呢？就是国内实体的名义股东跟境外的这个壳公司。干嘛呢？就是把国内这个股东把这个自己国内实体里边持有的全部股权，就全都质押给海外这个壳公司。这个呢，其实是从自己的左手倒到右手。但是海外的壳公司有一什么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由海外的这些人，原来国内这些人到海外建一公司，不全是如此，因为还有投资公司也在里边。 那你把这个股权质押给这家公司了，就等于他的这些股权的这个所有者，就是质押的这个所有者是哪儿呢？就是海外壳公司的，包括这个创始人，国内公司这些创始人，还有海外的这个投资公司的这个人，他拥有这个股权的质押的这个权利，对吧？所以说呢，你如果不听话，哎，你不把这个协议把这利润给我传上来，那我就把你抵押给我的股权，我就要收回。那这大概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样的合同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合同，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我比如说我在海外有一个壳公司，然后呢开曼群岛的，然后在香港建一家公司，这香港这公司又干嘛呢？是在国内再建几家公司，建什么？就是全是那种虚的公司，比如说吧，那个技术咨询，对吧？那个品牌授权、管理支持，然后干嘛呢？跟这个海内的经营，就是这个中国国内的公司啊，经营实体给绑定，绑定完了以后，这是独家的啊，这个独家的，那它所有的这个利润都通过这样的虚拟的，你比如说技术咨询呐、品牌授权、管理支持这东西，它实际上而言，它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营成本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高额的一个合同，就可以把它所有的这个利润全给抽出去。抽到这些，你在国内你建一家这个品牌支持的这个公司，对吧？品牌管理这个公司，那技术咨询的公司，这个是不受中国政府限制的，你可以完全是外资，那就这钱等于什么？等于国内受限的这个业务是中国政府限制其他地方其他外资不能进入的这个业务，那他的钱挣到的钱。就被洗了一手，就到了这个不受外资限制的这些公司里边来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独家服务协议，大量的钱就这么被抽走了。而且这样抽走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的这个被抽走的钱，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境外的资金，我可以给它抽到境外去。这样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无论是海外的股东分红啊。还是这个海外的这些股东的股票也有分红呢，你可以海外的股东这个利益啊，你都可以能够拿到，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授权委托书，投票权委托。那国内的这个实体的公司，这名义上的股东，然后呢，把你的这个什么呢？投票权、董事会的任命权、签字权，全授权给哪儿呢？海外这壳公司这儿。当然，这海外的壳公司里边也是这些人，可是呢，它就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比如投资方，对吧？你比如说，我是投资公司的，那公司给我一个任务，你在这个海外的壳公司里，你作为股东，你作为一个我们派驻这块的股东，因为上边还有一层公司呢，那派驻在这里的董事。OK，你拥有这个投票权，但是你当然是按照投资公司的这种意愿，你去投票了，然后你去代理这些，你比如说投票权啊、董事会任命权、签字权，你在这儿做这个应该叫橡皮图章吧，甭管怎么样，那就是说呢，你国内的这个实体、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你原本应该是在这国内公司，你有100%的这个投票权，但是你都委托过来了，委托过来这个到这个壳公司这个董事会这儿，你还在这儿，可是你的权利就不像你在国内的时候，你有100%了，你比如说我占15%，比如我们投资一般占15%，OK，我有这个投票权，我就代替我们的公司或者说我的老板就在这儿有这个投票权了，他就用这种模式把这个一些重要事项的这种控制权。就拿到自己手里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 VIE 架构。说白了的话，就是把这个国内的实体，你想，因为外资进不来的这些实体，你想挣的这份钱，给合法的洗出去，就这么简单。那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个监管他能不知道这事儿吗？他知道啊。我20年前干这，20多年前啊，这说起来25、6年前开始干这活，对吧？这个就是已经是一套非常非常成熟的体系了，包括那个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法律文件，以及我们这个计算投资的这个公式，是吧？包括这些东西，我们已经背后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东西全都是完备的。监管知道吗？知道。 为什么他不管？因为需要钱，最简单的是需要钱。中国的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就是中国大量的这个投资金融这块的这投资这个领域里啊，很多的公司实际上是相当的不专业的。那他们本身包括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扯皮啊或者诸如此类的进行大量的内耗，国家的投资呢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民营的很多的企业如果说想上市，就中国的这个监管也是很上市监管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你需要包括很多的这个条件嘛，虽然你现在放宽了很多，包括科创板的包括其他东西，但是实际上来讲门槛还是高。它跟港股上市的门槛跟纳斯达克上市门槛比它还是相当的高的。那你如果是直接用这样的股权投资，对吧，就是直接你再架了一个离岸公司，然后用离岸公司完全的掌控中国的这个股权，中国公司的股权，然后再去海外上市，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这样的公司往往它不允许你境外的资金进来，你没有办法架构这个东西，因为你在开曼群岛你建了公司，你哪怕是有钱，全是自己的钱，你再回到中国，它依然是一个外资型的东西，传统行业没问题，但是你只要受到监管的这些都不行，这都是有问题的。可是呢，你又这些公司又需要钱，它需要去海外去融资，去花美国人的钱嘛，对吧？割美国人的韭菜，然后呢，让自己的科技公司去长大。这个呢，因为这种公司最终能够出来的没有特别多。因为我在投资这一行里，你说真的，你就是你一两，你投二三十个项目，活一两个，这是他妈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那你怎么办？你这种情况下，你硅谷是一个特别容易干这活的地方，那折了就折了呗。只有这种情况下，国内的这些人他才能够拿到大量的钱，人家不怕折，对吧？那我不怕在这儿完蛋了，这个钱我就当打水漂扔了，就是大概都是这样的。所以国内的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就玩的不太好，只有像这样的这些境外的公司，然后是拿境外的钱的公司才能干这活。你其实包括像什么国内的这些著名的什么红杉呐、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他往大量的钱都是这么玩的。他只要在高科技领域里的，基本用的全是这个 VIE 架构。就是那些传统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全是在这 VIE 架构这儿的。那为什么这回他一定会要把这东西收起来啊？实际上而言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对过去的这二十多年呀，就是离岸融资啊、离岸上市啊这种法外之地的模式，中国政府要终结它了，就不让你在这种法外再干了。因为呢，就是如果你还干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了，第一种这种红筹的这个模式，就是传统行业，这还好办，对吧？你在开曼群岛，你建一公司，你虽然有可能是某些机构的白手套，但是那个东西是比较好穿透的。但是因为它100%拥有的这边的股权，这个你在开曼群岛你建这么一家公司，它其实这种你是可以知道它背后到底资金透明度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如果是这种高科技的公司，这个其实非常难穿透的。为什么呢？其实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你看我在开曼群岛，我建一家公司，作为壳公司，将来准备上市的，在那之上，我至少我还要建1到2级的公司，然后才有自然人持股，通过这2、3级的公司来控制这个未来要上市的这家公司，而未来要上市这家公司，又通过香港的公司再控制到国内真正经营的实体。说实话啊，这个东西你要想真正穿透，找到背后的这个真的实控人，不是说你找不到，而是特别麻烦，而且监管特别费劲。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你要是这个中国政府要严控什么呢？就是资本外流。因为这种红筹架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海外融资，对吧？分红减持全都发生在境外。你这个东西对他而言是一个特别特别那个难以管理的东西，对吧？你监管是有盲区的，你在海外融的这个资，对吧？你投在什么位置上，你这管不了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的这个分红，他有大量的钱就离开了国内监管了。因为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在那个海外的，就是像农夫山泉这样的 ,OK, 他那个钱100%的股权他都掌控着，这个你至少还知道在哪儿， 你还可以是怎么样？但是呢，你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公司，比如阿里，对吧？他还通过很多的，他当然也知道他挣了很多钱，挣了到底多少，他发财报或者怎么样的，他上市公司嘛，这个你是知道的。可是这个分红，咔咔咔，全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些用协议绑定的这些。当然，我不知道现在阿里是不是这样，我只是拿它举例子啊，这不用深究，是分布在这些用协议绑定这些公司里，然后被抽走了。那大概是这么一个路数的玩法，所以它的这种架构，你的管理上就特别麻烦。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这种外汇的管理，对吧？能不能保证确保这个资金流向到这个资金流向符合国家利益？这你是不知道的，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个钱流到哪去了。所以说呢，你的监管的这个触手，你也不能够去整个去监管，对吧？因为中国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国去，它急需管理的国家，它政府部门非常需要知道你所有的任何一家公司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上市企业。那资金他也不能这么管，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就只能够说，我把这个红筹股给你拦下，就是你大概都不能够用红筹股这种模式，海离岸公司这种模式来进行玩了，对吧？如果说你要是想还用这模式玩，你必须得说出你那个叫什么呢？必须这么干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不认可，不好意思，你就没法上市了。那如果不能够是，如果不这条路被堵死了会怎么样？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这个外资，就是说你是那个在国外建了一个离岸公司，然后又离岸公司100%控股内地这个股权，那就是说呢，它虽然是红筹股，可是呢不牵扯一是什么呢？不牵扯一个这种虚假的这个不持股，但是它上市的这种东西，这个呢你可以拆解它所有的这个架构，这是比较方便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一旦你是这种 VIE 架构的，是一什么概念？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合规化变成 H 股，对吧？你要变成 H 股，你就要整个拆解掉这 VIE 架构。那其中牵扯多少东西呢？牵扯巨量的税务成本，以及这各种各样的改制的成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你可能，哎呦，几十亿，就是如果一家大的公司过来，几亿的、上亿的钱是肯定是要有的，至少要上亿的钱。你要想去这个拆了这个架构，这也是很麻烦的。甚至于包括你要是把海外这个股东，因为海外这些，如果是你要拆它，你可能需要把海外的这个退股，就是我原来投资这些人的这个钱，你给人退回去，包括他的这个应得这个利益，对吧？你要退股，你如果这个就是一笔大钱，然后还要解绑各种各样的这种协议，然后你还要进行税务的补缴，对吧？因为你原来把这些东西以咨询费的名义之类的，你都已经给他那个付出去了。付出去的时候，这打到你的经营成本里边了。你原本的这个公司，那原来没有这么多成本，因为没有这么多成本，对吧？它都已经以这种名义把这个成本，把这个利润当成某种成本给打出去了。那你的这个税务统筹，你现在你要去补税，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拆这种 VIE 架构啊，说实话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初创企业，然后呢能够基本可以上市的到上市的水平，但是也不一定有多少盈利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伤筋动骨。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想想，就当然现在岁数大了，脑子已经不太那么想。如果现在想想这件事儿，拆这 VIE 架构，我他妈一脑门子火，真的就是特别头疼的事儿。那里边无数的盘根错节。原来啊，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是这样的，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原这种壳公司啊，哈，如果它是一个花生米就好办了，它啪叽你捏开了，把里边那层皮儿碾了，嘣儿往嘴里一扔，得这事儿就吃了嘛。它是什么呀？这 VIE 架构做完了，它像一核桃。各位吃过核桃吧？而且还是一个厚壳核桃。你给把核桃壳砸开了，你想把里边肉掏出来，掏干净了，多费劲！各位，多费劲！现在纸皮核桃还好点儿，比如你是但凡是厚的核桃或者山核桃，里边各种各样的丝络格，对吧？你一点点，还有那个核桃核里边那个各种各样那小坑洼的地方。你那玩意儿比某些人大脑都复杂，那你想想，直接拿针一点点掏，或者拿牙签一点点掏，才能把这肉全掏干净，是不是这样？VIE 架构就那德行， 你要想干的活就是把这些东西整个弄完。有好多公司就算了，我操你妈的，我就别往去那个去申请了，就撤回了，或者是什么呢？求收购，就是说你现在在这 VIE 架构这块的有这些公司，红筹的这些公司，你把我这收了吧，我少挣点钱，我自己不独立上市，你把我收了就完了。你也把你的股价可以进行一下所拉升或者管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呢，对香港这一边的实际上它的流动性。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这个积极性都会有一个伤害，可是现在也顾不上了，就是他为了这个保证自己的什么呢？就是监管穿透式的监管，对吧？包括它的严控资本外流，因为它外汇管理这一块的，因为原来可以让你这么干，是一经济上升期，那我需要你们去干这个，现在呢就必须得把这东西全管起来。那如果要是把这些东西，这个是国家安全方面最重要。你的这个，你港股这些东西，对吧？你的这种流动性的减弱，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的这个有问题，那毕竟红筹股毕竟还是少一些嘛，那不在考虑之内，让你损失就损失了，你能怎么着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今天我看着这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个港股这事儿，虽然说红筹股这块占比是比较小的，大概。可能新增 IPO 可能在红筹股里应该只有10%，就是整个占比大概只有14%多吧。那大量的还是 H 股嘛。可是股市这东西吧，它要看一个长期的这种效应。那大量的这种长期的，你如果不能够通过这个红筹股的模式，就是包括像是这个AIE 架构这一块的这些模式进行上市的话，国内的企业在境外的募集资金的路径就更窄了，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中国并不是不需要这个钱，而是呢，它对于安全的资金安全的考量已经超出了对于发展的这是一个特明显的例子，就是已经超出了对于发展的这种渴望，就大概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军队是一样的，对军队的忠诚的、对个人忠诚或者对党忠诚的这个要求，已经远远超于对军队战斗力的要求了。你可以把这东西做一个类比，这是一致的。所以，那这个也会造成一什么结果呢？就是如果说，对吧？这种途径被堵死了，VIE 架构被堵死了的话，那中国的高科技这些初创公司想拿钱。你要不就从中国人自己这种公司去拿这个钱，对吧？这是可以的。那要不然，海外的资金肯定就不进来了，就是或者是进的非常少了。因为我们做投资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是找准项目，第二是什么呢？我能退出。你现在我没法退出了，你红筹股没法上市，我 VIE 架构做不了了，那我这钱怎么拿回来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我这钱怎么拿回来呀？你公司你再值钱，你不能够上市，你不能通过这个模式上市，就是哪怕你被收购，当然这还好一些。那如果你要是说你也没被收购，我只能通过上市，怎么办？而且收购说实话，这个挣的还是少，还是得上市才能挣得多。那我就干脆热钱就不往里走了嘛。那对中国的这些初创企业，尤其是高科技这一块，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空的消息，应该算是这样的。但是您没办法。因为对于安全的考量，我刚才说了，对于整体国家经济安全的考量、资金安全的考量，已经超出了对于发展的这个期待，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